敬的国师强德玛法师，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学，还有诸位来自海外的朋友们，我们刚才听了法师们的报告，老师们的报告，还有同学们的心得分享。假日学校去年11月间我们来访问的时候，我们特别去参观，感触很深。今天我们在此地听到这些老师的报告，深深感触，这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措施，如何把佛教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假日学校贡献非常之大。假日学校可以向全世界去推动让我想到我们在70年代台湾大学生学佛，这个运动是台湾大学发起，那个时候好像有100多位的同学学生对佛法很有兴趣正式成立了一个学士晨曦学士，就是佛学士那么学校正式给他注册成为学校里面一个学术的社团这个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高等学府正式成立佛学社来教佛学，虽然是有课外的课程那么这总是开端了。由于这个学习的影响台中，那个时候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台中慈光图书馆成立大专佛学讲座，性质跟这边的假日学校很相像也是长期性的，对象呢是大专在校的学生，每一个星期天到台中慈光图书馆接受佛陀的教育那么这个班一共是有6门课程特别为大专学生选择的。第一个课程是佛学概要，李老师自己编的，一共14讲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佛经里面选择一部小部经，内容也是介绍佛法选择的是八大人觉经这是佛经里面的佛学介绍。那么这两门课程都是介绍戒淫初学，那么佛教重视戒行 信戒行证。前面这两门课程重点呢，就是教学的目标，让你认识佛教，对佛教产生信心，那提起修学的兴趣，以这个为目标。那么入门之后，解门，佛法的解门分为两大类，就是性相两宗。啊，性宗选一部《般若心经》，相宗呢找不到适当的课本，老师编了一个《白发明门论》的简要。啊，《白发明门论》还是太长，啊，编了一个用表解编出来，啊，这一门课程。这个行门啊，这非常重要。如果学了能理解，不能够落实到生活，这个佛法就白学了。啊，行门，因为他们是大专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啊，前聊的他们不会满意。所以行门里面选择呢，第一个是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啊，这是大专学生非常喜爱的一门课程。那么第二门呢，就是净土宗的阿弥陀经，是六门功课，啊，五个老师，李老师自己讲两门课，一个是阿弥陀经，他讲这很难讲，难信之法啊。再有这个他自己编的啊，佛学概要十四讲啊，那么是就戒淫初级的啊，这两门重要的课程他自己担任啊，另外由他的学生啊担任了其他的四门功课。五个老师，每一个星期上一天课，啊，对象是台中地区，啊，那个时候交通还不很方便，啊，骑自行车可以能够到慈光图书馆这个学校来听课，啊，那么中部的地区，寒假、暑假。我们继续办，啊，对象呢是全台湾的大专学生，啊，我们提供饮食，提供居住，完全免费，报名参加，大概我们那个小地方小图书馆可以容纳100个学生，啊，所以只收100个学生。这个假日讲座，我们用假日哈。实际上他们叫大专佛学讲座，星期天办，每个星期天办。那么寒假暑假呢是密集的，寒假的时间短，两个星期就14天就结业了。暑假的时间长，各办4个星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讲座延续了10几年，我是从开办那一届就参加了，参加了11届，就前面11届，我等于是一堂课都没有漏。我跟学生在一起，跟学生在一起学习，学生有一些疑难困难的地方，找我给他解答。那么以后国外弘法的因缘很多，常常出国，我跟这些讲座的同学有联系，那么以后道安老法师在台北 利用佛教会的道场讲堂，也完全的接受了台中这种方式，这个模式，在台北也是办了很久，不少年。那么台北的这个讲座学生人数多，最多的时候有800多学生。老和尚请我去当总主讲，我在这个讲座里面教了4年，所以这两个讲座跟我都有密切关系。我认识的同学呢，大概有3000多人，而且都是很多年在一起，都很熟悉。那么这些学生们毕业之后到外国留学，拿到学位，在外国工作，成家立业，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大城市都有。我的国际上弘法的缘分就从这儿来的。要不然一个出家人呢，谁知道你？什么人会请你去讲经去说法？都是这些同学的关系。那么这两个讲座缘起跟我也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兴起是从台湾大学，把它发扬光大，变成一种全台湾的这个大专学佛的运动，是李老师，我协助了李老师做出来。借了这个缘之后，影响了我的一生。过去大概有30年的时间，在国际上各个地方讲经教学，通通都是这个关系。一直到98年，我移民到新加坡，这往后跟他们就没有接触，我也很少回台湾。那么在台湾的法缘也很深，我出家那一天就开始讲经。学讲经啊，是在做居士没有出家之前学的。我26岁学佛，33岁出家。出家教佛学院，在外面讲经，到今年呢55年了。55年我没有中断，我没有到场，因为我出家老师教导，我的出家因缘是老师给我决定的，我很听老师的话，老师叫我不要去做官，我说那干什么好呢？说出家最好。我知道这是好事情，那么特别祝福我，出家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我就走了这个路。第一本教我读的书是《大藏经》里面的《释迦方志》《释迦谱》。老师告诉我，你要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向他学习，你才不会把路子走错。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我们读了之后，才发现释迦牟尼佛不是普通的宗教。普通的宗教要对释迦牟尼佛来说不太相应，不太像。 啊，他像什么呢？他是真正的是教人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概念，释迦牟尼佛的教人，像中国古代孔子的教人啊，老子的教人，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啊。我们明白之后，对他老人家的尊敬就倍增啊，特别的尊敬佛陀啊，立志佛家将发愿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的经教都是在没有出家之前学的，我学了7年啊，所以一出家呢，我就教佛学院啊，就在外面讲经啊，哪个地方邀请就到哪里去啊，一生自己没有见道场啊。为什么呢？世尊没有道场啊，世尊一生教学，你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三衣一补，他真正是给我们做好榜样，放下外缘，他真放下啊。那我们常常想，师尊为什么不建一个道场？他要建道场不难呐、啊，当年在世，他在家弟子当中有16位大国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他建道场，对，轻而易举。他没有要啊，帝王、大夫、长者，他们的花园别墅啊，现在讲房地产很多啊。啊，供养世尊是他们非常乐意的啊，世尊不接受啊，但是请老人家去讲一部经啊，去做一次的法会，这个法会就是讲经，这个他欢喜，他能接受啊，像奇树结孤独园、杜林精舍啊，他都愿意去讲。也讲了几年啊，最后离开别的地方去了啊。为什么不建道场？到现在呢，我们看到建道场的流弊丛生，我们明白啊，末法时期人心不古啊，啊，弘扬佛法的人少了，啊，特别是社会走向了科学技术，啊，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基本满足，啊，基本上满足。那么精神生活、人性的教育收获啊，汤恩比博士说得很好，科技带来的文明如果 跟人性不能平衡，这不是好事情。如果平衡呢，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是幸福的生活啊，不会有大问题。如果失衡了，就是不平衡了，科技走得太快了，人性教育止步了，不动了，这个时候科技的这个文明呢，是很可怕的啊。如果步调走错了，会带给人类的灾难， 甚至于会带来给人类的灭亡啊！所以他极力提倡人性教育跟科学技术要平等的发展，不能有所偏颇啊。那么现在确确实实我们看到科技带给这个地球的社会啊，地球的混乱史无前例啊，还灾难的频繁啊，世界任何国家历史里面呢都没有过，没有这种出现过。啊，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啊，联合国注意到了，从1970年代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每一年我不晓得开多少次啊，反正不止一次啊，和平会议常常开，开了40年了啊，我有缘分啊，移民到澳洲之后，代表澳洲的大学，先后参加了十几次啊，这个进入那个大会堂，我们大开眼界啊，了解今天社会的真相，也看出问题究竟怎么发生的，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啊。我们说话人微言轻，别人不容易相信啊。好在英国汤格米博士是世界上闻名的历史哲学家，大家对他都尊敬啊。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说过啊，应该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是3次访问日本啊，1975年过世啊，访问的时候大概是在70年。我看到这些记录啊，他说过，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他说的，这个话说得好啊，啊，没有人敢反对啊，所以我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里面的精华向大会报告啊，他们听了都很欢喜。但是怀疑，会后来告诉这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这不是事实。我感到非常惊讶啊，发现了今天整个世界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什么？信心失掉了，对古圣先贤的信心呢，完全没有。再细心观察呢，几个人有自信，哪个人能自己相信自己？能不能相信父母？能不能相信老师？啊，都没有人相信，祖宗更不相信。啊，这个问题大，所以不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啊，社会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严重。啊，解决之道。还是汤恩比这句话啊，所以要在佛法里头找，佛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佛法，全世界的佛法只是口里说的，没有人做到。三皈五戒十善六合六波罗蜜，没有人去做啊。啊，学佛的人，你要讲佛法，他没有信心，他自己做不到，怎么能叫人做到？啊， 强地玛法师跟我缘分很深，他在台湾学习，在我的小道场住了20多年，我们老朋友啊，我也是托他的福，他给我介绍给总统，邀请我到斯里兰卡来访问，看到斯里兰卡这个佛教的状况，全国把佛陀教育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汤恩比所想象的，这就能救全世界，这就能化解问题啊！所以斯里兰卡值得我们学习啊，佛法确实要老实，要听话，听世尊的话，经典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啊，能听话的人就幸福，就得福报啊，依教奉行，老老实实去做啊，确确实实带给全世界的一片光明啊，我们有信心啊，我跟总统建议啊，希望呢总统把心量拓开，能够包容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这个里头所谓的是大乘小乘南传北传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佛教的宗派很多啊，再过几天日本的净土宗有5位法师要来访问啊，日本有13个宗派啊，希望呢斯里兰卡这边能建立一个国际佛教大学啊，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这个宗派的学术都能在这个地方继续沉传下去，向全世界发扬光大啊，佛教形成了大团结，佛教真正能够救国家，首先是救自己的国家，然后救全世界啊，那么这个事情当时总统就答应非常豪爽啊，我觉得总统不是普通人，那是个在来人啊，满面笑容，我们看看所有世界上国家领导人几个人有满面笑容的啊，都是烦恼重重，事务繁忙，他笑不出来呀。斯里兰卡总统啊，一天到晚都是笑容，你说他多快乐，他多幸福啊！从这个地方看就不一样。那么佛教大学建立之后，第二个要建立一个国际宗教大学啊。佛陀的心量大，当年在世你看看，学生里面有婆罗门教，有变形外道，有苏论啊，可以说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啊，里面的领导人啊，老师学生很多都到世尊这个地方来皈依三宝，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叫他改变宗教，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他还是波罗门，但是接受了佛教的教义，接受了佛教的熏陶啊，这就是刚才你们老师同学报告的啊，生活整个我们日常生活就是佛法，你能够把佛法应用在生活，生活就是佛法啊。修行在哪里？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佛教给我最高的修行原则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一切生活当中放下执着，这是阿罗汉；放下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 那就是佛陀。啊，佛法在哪里？佛法在整个宇宙啊，佛法包含了所有的文化啊，人类确确实实，人类的起源最初是宗教，由宗教产生文明，产生文化。换一句话说，人类的文化文明呢，是从宗教里面走出去的啊，宗教在最先的。啊，佛法尤其是涵盖整个宇宙，啊，所有的学术，啊，今天讲的高等的哲学与科学，全是佛法，啊，所有一切宗教也不离开佛法，啊，我有一年在日本访问了中村康隆法师，那个时候他101岁。啊，是日本佛教界的权威啊，现在已经过世了。老和尚告诉我，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啊，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啊，我离开的时候，他的大徒弟桥本啊，现在桥本继承他的地位啊，桥本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他是净空法师，今天老和尚说的话很奇怪啊，他一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就是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么这样说起来，所有宗教跟佛是一家人啊，讲得通啊，理上讲得通啊，啊，事上应该也如是啊，所以心量要扩大，要包容整个宇宙啊。我们希望自己好啊，这个同学们告诉我的啊，也是我们这些年所提倡的啊，教人基本的。教条是什么？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就是佛陀教的，这就是所有宗教教化众生共同的目标啊！佛的目标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不了解真相，我们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说错了，带来是苦难。那我们明白了，清楚了，啊，没有错误，啊，思想纯正，言论纯正，行事纯正，这就是好人。啊，这就真正离苦得乐。所以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破迷开悟啊，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来啊。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教学？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教学讲经49年。没中断，这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啊！我们集成佛的精神，我活一天讲一天经啊！佛法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讲经教学能救自己，能度众生，能帮助这个世界安定和谐啊，能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啊！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这个斯里兰卡许许多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啊，特别是假日佛学啊，他的做法、他的内容、他的教学方法都是一流的啊。他说我都能够听得懂，我都能够体会得到啊。我非常感激斯里兰卡朝野啊，都有这种共识，这是 佛陀教育落实在地球，现在地球上的一块净土啊，这个地方是佛国，得三宝的加持啊，我们相信这个地方会把佛教兴旺起来，会把全世界各个宗教都带动起来啊，帮助全世界的全人类啊，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我们努力啊，向这个方向走。我们祝福啊，斯里兰卡的总统啊，广受无量啊，带动这个团，这一群啊佛门弟子啊，走向光明的大道啊！谢谢大家。